好，弟兄姊妹平安。
阿妹，
大家一个问题啊，选择题二选一。如果信耶稣和信圣经这两样，你选哪一样？
信耶稣和信圣经。
哎，只能选一个啊。啊。为什么只选信圣经啊？
信圣经在就是在的啊，在耶稣。
对。如果没有圣经的话，你不知道你信的耶稣是谁啊，你也不知道该怎么信，你也不知道他是谁，是吧？
这都理解。
嗯。那么信耶稣的有好多，那有的呢他是异端，是吧？那异端怎么来的？就是没有圣经的真理作为归正，乱信一气。所以说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不至于走偏。凡是曲解、妄解、谬解圣经的，或者是加上，或者是减去的，那么这就是人在犯罪作恶。一切的异端也都是从这里来。所以我们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灵粮，也成为我们认识他、信靠他，并且跟随他的这样一个宝贝啊。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的第四章。三章是讲啥嘞？烧烤啊。那么经过这个烧烤事件，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么这个王啊，也这个尼布甲尼撒，他进一步的认识神啊。所以说呢，到第四章一开始他又下一道圣旨。前面已经下了一个圣旨了，是吧？前面下的圣旨是所有的人啊都要怎么样，不能谤读，是吧？不能谤读他们的神啊，谁要是谤读就会凌迟处死啊，房屋变成粪堆。那接下来呢，尼布甲尼撒王小玉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这不是指的全世界啊，就是指的他这个巴比伦帝国啊，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这是他的一个赞美诗啊。哎，他说什么呢？他说他的神迹啊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所以说尼布甲尼撒对于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是呢认识的还不够彻底，还不够完全。这个王就是这样，他一方面看见了神的大能啊，另一方面呢，因为他的这个王权太荣耀了，他这个权柄太大，所以说这个人呢他就会一会儿谦卑一会儿骄傲啊，那个一阵一阵的啊，后来还犯病得了精神病啊。所以说这个神也在他身上做工啊。其实这一段经历让我们看见一个伟大的史实啊，或者是一个伟大的事实是什么？就是上帝在一切国中掌权，上帝在历史中掌管一切，这是主题。所以说这个但以理书呢，它是在讲预言，也是在讲历史。什么历史呢？是已经发生过的历史。我们现在回头看是历史，但是但以理那时候看呢，它是预言，他那个时候还没发生呢，好多的预言还没有出现啊。我们说一个是不久的将来会发生的事，再一个呢遥远的将来会发生的事。这一章就有个遥远的将来啊，我们待会看。说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好像一切都平安，一切都挺顺利。然后呢，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哎，我又做梦了。哎呀，这老会做梦这个人啊。
对，
老师好。他做梦啊，不像我们做梦，他做梦是这个王嘛，这个统治者。所以说他做的梦呢有点奇特。而且的确也是神让他做这样的梦啊。透过这样的梦呢，再透过单一里的解说来解明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表明上帝在人的历史当中，在王国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掌管一切。所以说他的梦还是很有价值的，现在我们就 不要去管这些了啊，我们做梦没什么属灵意义的，也不用去解梦啊，也不用去强解啊，做梦就做梦啊，无所谓啊，这个是不一样的。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你看这个梦啊使他惧怕，所以不是好梦啊。他虽然不知道这个梦的意思，但是他有一种预感，好像是要出事了，所以说他就在床上思念，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啊。然后呢跟前面一样，招他的什么那些哲士是吧，那些行法术的那些术士。所以说这个尼布甲尼撒你看他怎么样啊，他好多习惯还是没改是吧，按说前面已经发生了一次这个做梦的事是吧，那一次他招了这些人来给他解决问题了没有，对呀、什么也给他解决不了，那么这一次又去招，说明还是记性不好，要不然就是还没有醒悟啊，没醒悟，你直接找丹尼不就完了吗？但是也许是神让他再试错一次，那不叫试错吗？有的东西你经过试错，你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是吧？允许他再试错啊，他又招来了啊，于是那一些术士用法术的、家里给人关照的都来了，不论是什么吧，又是科学家。又是那些魔术家啊、星象家啊，这些都来了，他就把梦告诉他们了。这一次跟上一次有什么不同啊？他记住他做的梦了、上一次是他做的梦是什么都不知道啊，那个真难为人，想编都不好编是吧？这一次还好，他自己做的梦是什么内容他知道，然后告诉他们啊，可能他觉得啊。既然我能知道我做的梦，可能你们能够讲解是吧？没想到这次还是怎么样，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你看这一段基本上就是尼布甲尼撒他的自述，是吧？从头到尾基本上他好像他在回忆这一切啊，是用他的第一人称的口吻来讲述这个事情。那怎么办呢？幕后那照我神的名，你看还是照他神的名，你看他是不是一针一针的？前面你看。刚刚就是颂赞了神是吧，你的神是独一的神是吧，下面又接着怎么样，还是照我的神，那照我的神那个波提沙萨不是他的假神的名字吗，是吧？巴尔是我的保护者是吧，所以说他没真正的悔改啊，虽然是看见了神的很多的神迹和异象，但是他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归向真神啊，还算是莫道友吧是吧，信仰还是有些掺杂。成为波提沙萨的丹耶里，一提到波提沙萨他就会怎么样，他就有一个自豪感，你看这是我掳掠来的啊，耶和华神啊那么厉害是吧，对啊，你看他的保护了以色列，不是这不是照样让我掳了吗，你看啊，心里好像还是有点不服啊，这回就让你彻底的服，神有办法啊，就经过这个梦啊，这一个梦是关于他个人的切身的一个梦，那么经过这一个梦他是彻底的服了，当然他服了是服了，这个帝国也就完了，这个帝国也没些好日子了啊，因为上帝也不允许他们这个帝国再存在下去，他毕竟不是神的国啊。把丹耶里叫来啊，他里面有圣神的灵啊，圣神的灵，圣经上对神的称呼有没有用圣神啊，
圣神，
圣神，这个称呼很奇怪啊，不太鉴于我们这个对神的正常的称谓啊，所以说他的这个对神的称呼还有点异教色彩，就像中国人敬拜个老天一样，觉得老天就是主宰，就上帝，有点那个味道。圣神的灵，他将梦告诉我啊，说什么呢？说术士的领袖波提沙萨。说因为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我要把梦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这就是求教这个波提沙萨，就是丹耶里，丹耶里又出场了啊！前面没有丹耶里啊，前面那一章是他三个朋友
被烧、
被烧，对，那这一次呢又把丹耶里请出来了，那么接下来是他叙述他的梦境啊，他的梦境他做了个什么梦呢啊？我们来看啊，说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呢是这样啊，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前面是一个金像，这一次呢是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见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 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之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这是描述这棵树它的繁茂，它的荣华。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树发生什么事。说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天使是吧，说什么呢，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这下坏了，那个高大荣美的树啊，怎么样，要被砍掉了啊，要被砍伐。然后呢就剩下什么，树墩子，这个字念墩啊，不是个布啊，树墩子就是个树墩子，呵呵，砍了以后不是留下个树墩子在那儿啊。这个树墩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箍住什么意思，把它绑起来是吧，绑起来是绑起来，但是还是留着它。哎，还有个保护的作用，那就等于不完全的毁坏，留下个根嘛，它根还在，那树墩子还在。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你看这个拟人化的手法啊，这个树墩子啊没有完全灭绝它，而且成了什么呢，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好像变成一个动物了，是不是，从一个植物变成一个动物了。啊，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经过七七。七七是一个，
时间
对。
七年
啊，你怎么知道呢？
上面不用。
上面说了，或作年。七七这个还是个重点啊，树墩子是个重点啊，这个七七是个重点。这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负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就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这就是他的梦的整个过程，告诉丹以理是吧，告诉丹以理，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一切这事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好了，又做梦，而且这个梦呢非同小可，非同寻常。这个尼布甲尼撒他隐约当中有一种恐惧啊，有一种惧怕，而且这种惧怕似乎是对他自己的一种预言或者是一种预告，因为跟他没关系他惧怕什么。那再一个呢，这件事情只有丹以理能解。好了，那么又把这件事情交给丹以理。所以说从始至终这件事情仍然是出于神，仍然出于耶和华。那么当丹以理他听见这一个梦的时候，他什么反应，
惊慌了
啊，惊讶天时，心里惊慌是吧，那说明什么，说明当时他就知道这个梦的意思了，是不是，他不知道他惊慌什么，他惊讶什么，所以说神的灵当时就启示他这个梦的意思是什么。王就说了，说波提沙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慌，你看他还劝他，呵呵，你别慌别慌，实际上他自己也很慌啊。这丹以理就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什么意思呢，就不是个好梦啊。啊，最好啊这个梦啊别临到你身上，临到你的仇敌身上是吧，临到恨恶你的人身上，你讲解也不是个什么好事，本来就是个噩梦啊。那具体怎么说呢，你所见的树见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其上，还是复述他的梦啊。王啊，这见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这好了，给他定性了啊，怪不得我害怕呢，就是我呀，是吧，我挺好啊，这个树那么华美是不是，还那么丰盛啊，还能荫蔽四方，还能这个养活这么多万物，但是呢后面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可怕的刑罚， 说你的威势见长即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啊！啊，就说到他的那个权势，哦，那个权势熏天。王就看见了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树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期。”那这是后半段，就是关于这个树的遭遇。那这个树的遭遇是什么？这才是关键。那个树华美，那个不用说了，我现在就是这样啊，我将来会怎么样？这是我所要关心的。这后面才是重点啊。说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啊。啊，你的这个遭遇啊，是至高者的命，是神给你定下的。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即吩咐存留树墩，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恶，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这就是但以理的解梦。他的解梦的重点是在说什么呢？就说你啊，这个又高大又华美的这个树要被砍下来，说明什么呢？说明上帝要定义在你的生命中临到你一件事情，就是让你怎么样被赶出去离开世人。赶出去什么意思？从哪里赶出去啊？从王宫里啊。就是你这个权什么被剥夺了啊，你这个王啊当不成了，是不是这意思啊？然后呢，不但是失掉你的权柄，还要怎么样？还要像牛一样吃草，与地上的野兽同居，被天露滴湿。就是说你不但是失去了权柄，你这个遭遇还很惨，整个的人啊就像一个树一样，而且过的不是人的生活。那么尼布甲尼撒后来是不是就经历了这一切？
是，
这不是在讲故事啊，这是在讲历史，而且是即将要发生的历史。那么尼布甲尼撒这个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巴比伦帝国非常有名，那个是可是叫什么，这四大文明古国啊，对不对？四大文明古国哪四个？学过吗？巴比伦帝国是吧？还有哪呀？印度、中国，还有个埃及啊、嗯。那是人类历史文明的摇篮啊，那个地方。你看，直到今天是不是还是一个热点？那么历史上的这个尼布甲尼撒，在他的这个一生当中，他也有非常非凡的经历啊。就是说历史的记载，他曾经患过一种病，叫什么病呢？那时候叫很奇怪，那个叫什么病，叫恋狼症。恋狼症啊，就是一种精神疾患啊，一种精神疾患，就好像野兽一样，不能够融入正常的生活，不能够正常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他就到处的游行，到处的胡窜，就在野地里面生活。生活了七年，患了这样一个病，这是历史上的尼布甲尼撒啊。那么这跟圣经当中的记载是完全吻合的。那圣经上记载怎么样呢？这是临到什么尼布甲尼撒王，经过了十二个月，就是一年以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是干什么？说大话，自夸，宣扬他的荣耀。这一自夸不要紧，这话在王的口中尚未说完，就有声音从天上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教我没什么好处啊，刚刚说大话，话音还未落怎么样？哎，上来就有话说了啊！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 食草如牛，想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这就是上面赐下来的或者降下来的刑罚。当时这话应验在尼布甲尼撒身上，他就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敌视，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那不修边幅了，就是这样的，在旷野里面过日子，可不就是头发越长越长，指甲他也不修剪，就像鸟爪一样。这就是他的经历。那么这个经历多长时间呢？说是七七。那么这个地方就牵扯到我刚才说的一个不久的将来和遥远的将来的一种观念啊。那不久的将来就是尼布甲尼撒要经历这件事情，他要被剥夺王权，然后变成一个狼人一样的在旷野里面游行。那这个七七呢，有的说是七年，但是呢还有一种解经就认为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树墩子，就是他留下这个树墩子就代表着什么呢？就代表着巴比伦帝国。我们知道巴比伦帝国它什么时候消亡的？它是主前的540年。540年消亡，只剩个树墩子了。那么这个树墩子经过七七以后，它要怎么样？要复兴。因为这个尼布甲尼撒是不是经过七七以后他又恢复他的宝座了。你看34节这里说，日子满足的时候，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然后他就怎么样，他又开始赞美神。那这一次是他是经过这样一个灾难，经过这样的一个试炼啊，一个刑罚，那么他又重新的聪明复归于他的时候，他知道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掌权。这是对尼布甲尼撒来说的。那么对于整个巴比伦帝国来说呢，从公元前540年再往后经过七七，那么这个七七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我看那个谁，就是贾跃明牧师，我们中国很有名的一个老牧师啊，贾跃明，他的基督教要义里面他就对这个七七做一个解释。他说我们就假设这个七七，一期是多少时间呢？他就说一年不是有365天吗？但是在犹太历啊，犹太历的一年是多少？是360天。不是365啊，是360天。
剩下的五天是作为节日。
他没那五天，一年就是360。这360如果一天顶一年，圣经上有啊，圣经上在以西结书就是一天顶一年啊，就是以西结他替他们受苦的那些日子啊，一天就顶一年。如果一天顶一年的话，这一期的就是360年，是不是？七期多少？360乘以七是多少？2000多少？2520年是吧？那过了2520年到哪一年了？从公元前540年过2520年是到哪年？那当然公元后了。公元后1980年。1980年就在这个地方，就在巴比伦这个树墩子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知道吗？早就消亡了，巴比伦帝国就是不存在了。不存在，后来这个地方是不断的发生朝代的更迭啊，后来又是波斯帝国是吧，波斯帝国后来又是亚历山大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又是罗马帝国等等等等，朝迭更替循环往复。那最后在1980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萨达姆出事。知道萨达姆吗？萨达姆侯赛因啊。萨达姆侯赛因1979年担任伊拉克总统，然后1980年开始发动两伊战争。那个时候他叫阿拉伯复兴党，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复兴巴比伦，复兴巴比伦帝国。所以他要发动两伊战争，他要统一整个阿拉伯世界。当然他没做成啊，他打伊朗，伊朗是哪里？伊朗就是波斯嘛。 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波斯帝国取代巴比伦帝国，是不是？到了波斯王第一任皇帝就是古列的时候，这个丹以里还在。贾玉明说这句话的时候，那还没有那个萨达姆呢。贾玉明老夫是1968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想到1980年果然这个出疹子又火了。然后呢，两伊战争结束后第九年，他打了八年啊，第九年的时候，为了纪念战争一周年，他就在巴格达就兴建了一座凯旋门，就为了纪念他的丰功伟绩，就是侯赛因啊，萨达姆。他这个凯旋门不是用砖石建的，他是用这个铁器，是用所有阵亡的阿拉伯将士的那个手中的枪刺刀融化以后打造成两把军刀，有两把军刀，20几吨的军刀在40米的高空交叉，然后一边一只巨大的手臂攥着这两把军刀。他说这边的手臂就是我侯赛因萨达姆，这边的手臂就是尼布贾尼撒。当然他这个复兴只是过眼云云，后来萨达姆怎么样？2006年让美国干掉了，是吧？我们再说美国，再说美国。美国是一个很神奇的国家，它的建国时间是很短，1776年建国，到现在200来年了，啊，200来年。我们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呢，它是一个世界强国，第一强国，超级大国，唯一的
科技强国。
嗯，无论是科技、是军事、是教育、是创新，那么在全世界都首屈一指的。那么他何以能够在这短短的200多年的时间能够建立这么强大的一个国，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件事情。那么以属灵的眼光来看呢，建国的这些人他是什么人？其实美国人最早是清教徒，他们建国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建立一座上帝之城，就是说山上之城。耶稣不是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要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发光，建立一个山上之城，一个基督教的王国，这是他们的初衷嘛。就是这五幺哈最早来北美移民的那批人嘛，他们大部分是清教徒。所谓的清教徒也叫清净教徒，就是他们反对那些天主教的遗文还有圣公会的那些律法，他们要建一个自由的敬拜上帝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是他们最早移民的目的。所以说你看美国他们最早建立的时候，他们的城市啊，或者是城镇，每到一处要建立一个城镇的时候，先建什么呢？最中心的地方先建教堂，然后围绕教堂才展开社区的建设。所以说他们是以信仰为中心的，而且他们的无论是政治的理念，包括司法独立、这个三权分立这些东西，从哪来的呢？其实都是从圣经来。因为最早他们是长老牧会，就是用教会的这种体制来治理国家。长老牧会就众长老智慧，你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因为人人都是罪人啊。而且他们的这一套治理理念是建立在一个弟兄相爱的基础上的，弟兄彼此相爱，无论你是富人也好，你是穷人也好，上帝让你们再次相遇，富人就有义务来担当社会责任，你要有义务去帮助穷人。所以说在这种长老制的理念底下，他们有一种天职的观念。什么叫天职呢？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赐给你的，你做任何的事情都要为上帝而做，这叫天职。现在叫职业，叫职业观，职业道德，实际上都从哪里来的？都从天职观来的。就是什么时候我做什么事都是为了荣耀神而做。这样的话呢，无论你是做牧师，你是做医生，你是做科学家，你是做工人，你是做农民，都是尽心竭力来侍奉上帝。这叫天职。因此呢，每一个人的创造力和他的热情都被激发起来。你说这个社会他能不进步吗？这个国家他们不富裕吗？他很短的时间他就发达了。但是呢，从上一个世纪开始，美国的信仰开始衰落。最标志的事件就是60年代他们有一次诉讼，因为美国你知道它是个法治国家， 诉讼一旦是诉讼成功，一旦形成案例，在美国的法治历史上是有非常重要的一笔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学校的家长控告学校，就是说在学校里教他孩子圣经，说你不能用宗教信仰来影响我小孩子的教育。最后他打赢了官司，打赢官司以后，整个那个时候美国的法律就把圣经驱逐出公立学校，而且上课也不允许老师祷告，也不允许在教室里面贴经文，就是去宗教化，教育就是教育，宗教就是宗教啊，不能拿宗教来冲击教育或者影响教育。从那以后，美国从教育开始，什么东西都是从教育开始，教育一旦是出现问题，那么其他的社会各界都会出现问题，一直影响到下一代。所以从那个时候美国的信仰开始衰落，那么越来越怎么样，宗教多样化。过去的时候美国的这些法治，这些治理，它为什么能够玩得好，为什么能玩得转，就是因为什么，弟兄相爱。你没有弟兄相爱的这个前提，那些东西没用啊。所以说你看现在美国的这个政治生态说很可悲啊，两党打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有办法形成。好像昨天是怎么样，又起诉特朗普了，给他定了37条罪状，然后特朗普这边要反击，又给拜登定了一条罪状，说他贪污什么500万，就打得不可开交。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种状况？就美国这个国家非常神奇，他们的兴盛伴随着教会的兴盛，他们的衰落也是伴随着信仰的衰落。所以现在美国成了一个什么族群撕裂的，信主和不信主的人完全对立，共和党民主党完全对立。那这样的话呢，福音没办法广传，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毕竟他还有一半以上的人声称自己是基督徒，他的总统宣誓还要按照圣经，当然这一切都成了形式，但是如果教会不复兴的话，美国的前途是堪忧的。所以这一切我们看，从历史上来看，神一直在人的历史当中做工。你不讲经撒也非常清楚这件事情啊，是因为上帝的手使他经历这一切，所以说他要把称颂、荣耀、赞美归给上帝，归给永生的神。以耶和华为神的那民是有福的，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这美国的失败也证明什么呢？我们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千年的王国是不可能的，靠着自己，靠着人的努力是不可能达到的。那圣经的这样的启示是要告诉我们，神将来要在这个世界建立他自己的国王国。那么在这千禧年王国建立之前呢，神有一个旨意，就是要借着教会来实行他的王权。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那充满万有者是充满的。所以说今天主仍然掌权，他在全地掌权，他是用不同的方式，在教会当中他是直接掌权的，他是用他的话，用圣灵的感动来治理他的百姓，治理他的家。所以我们今天是完全活在神的那个治理和掌管之下，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千禧年王国，我们还没有到上帝那里去，我们在这个地上就可以享受这一切，这就是上帝在我地上的治理。那么对于不信的人呢，上帝也不是不管，上帝一边是要兴起教会来借着福音来更新他们，来拣选他们，那么上帝也借着政府还有家庭这样的治理结构来使地上的恶得到抑制，使神的公义得到彰显。其实我们看上帝的手在历史上，不是说上帝的手就拿着这个尼布甲尼撒的手，是不是啊？我让你干嘛你就干嘛，也不是。他当然他有他的自由意志，但是神他会借着各样的环境，借着各样的遭遇让他来认识神。当人背逆神的时候，神也允许世人他们去走自己的路，去遭遇一些事情。那红色的风暴来的时候，他们以为可以把上帝埋葬，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结果靠自己怎么样 啊，上帝说你靠自己靠吧，你去做吧。那结果几十年就土崩瓦解了，是不是？苏联也没活过100年，那中国人也是。当你崇拜一个人的时候，当你把他作为你的大救星的时候，把他作为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时候，那么这个红太阳就要出事了。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把人民公社化，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折腾嘛啊！所以说人啊，你无论再怎么伟大，无论你再怎么崇高，你的威势你的权柄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没有一颗敬畏的心，如果人没有从神来的聪明智慧和分辨的话，这个掌权者也长不了，这个被掌权的人也会遭殃的。整个人类历史治乱循环几千年，多少的人头落地，多少人流离失所，多少的运动，多少的战争，都是打着正义的旗号，甚至有的打着上帝的旗号，做了多少丧尽天良祸国殃民的事情。这都是教训啊，这都是教训啊。我们过来了以后来看这些事情很清楚，非常的清楚。所以尼布甲尼撒他还是幸运的，因为他还认识神，后来神又让他从这个苦境当中回转啊，让他复归聪明。所以说他的感慨就是，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虚无啊，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当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我问他说，你做什么呢？神做什么还需要跟你商量吗？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啊！上帝还是怜悯他，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不那么牛了是吧，不那么牛哄哄的了啊！哎，前面一阵一阵的啊，想起自己的荣耀来，就想把自己夸一遍啊，赞美一下。结果神让他遇见这样的事情，你不是非常的牛吗？啊，就让你成牛吧，吃草去吧。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神是信实、行事公义的神，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神使这个什么骄傲的降为卑，是卑微的升为高。怎么能够升高啊？哎，降卑。你想做头吗？你先做别人的佣人，是吧？你想为首吗？先做别人的仆人。服侍人的，谦卑的，神必把你升高。好了，我们今天就学着第四章啊。